The
今天
PC,
我们那个少英把那个麦克风关掉那个。今天我们尝试一种新的翻译的方法哈。少英弟兄呢会专门在我们的那边开一个 translation 的这样的一个 channel。所以每一个父母哈，你要如果你的孩子不知道的话，在你们今天打开这个上到教会的中文的网页这个 Zoom 上的时候，你点到下边有一个点点点，那个里边有一个 option 叫做 叫 language interpretation， 然后在这个里边你点的时候呢，它会有 option 让你有英文或者中文或者你 original 的那个。可以听到英文的翻译。好，如果我们今天在翻译上面有这个设备上面有任何的不好的话，也请弟兄姐妹包涵，因为我们今天第一次来尝试使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好，今天我们是教会使命的第三讲啊，这个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哎，我们看到我们教会一共有五个使命啊。啊，上一次我们讲了领人归主啊，那我们今天呢，这个也讲到代代相传啊，这个是小虎弟兄讲这个领人归主。上一次冯牧师讲了代代相传，今天我们讲这个持守圣经，因为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建造教会，所以我们这个已经在一月份的时候讲过，所以我们会在最后一次的时候讲荣耀，下个星期是荣耀基督。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五个使命。好，今天我们来到第三讲，持守圣经。讲到圣经，很多人都会说啊，你们这个圣经太老了。过时了，根本对我们今天来说啊已经没有用了。所以这个听说啊，有一个非这个商人，欧洲的商人，他有一次这个带着队去了非洲，在非洲呢找了一个非洲的向导啊，等他在休息的时候看到这个向导啊躺在这个树上正在看书，他就问这个向导说你看的什么书，这个向导说啊，这个我看的是圣经。这个时候这个非洲这个商人就说了，这个年代了你还看圣经，我们都不读了啊，这个已经过时了。这个向导就看看他，对他说啊，如果这本圣经如果过时的话，你现在恐怕在我肚子里了，因为他以前是个食人族，他是食人族的人，因着这个圣经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圣经是改变人生命的，所以它永远没有过时的时候。今天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我们好不好请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一起来诵读一遍这一遍圣经啊，神的话可以用你自己的语言，可以用中文或者英文。好，我们一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主啊，再次让我们来思想，主啊，你自己的话立定在天。主，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让我们所有这些在地上属地的人，我们今天有一个属天的盼望，因为你把这个话放在了我们里面。主，我们就求主你的圣灵大大施恩做工在这话上面，吹气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听到这话，我们就能够明白主你所要让我们所行的，把你的旨意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在这地上更有方向。我们感谢你，愿主你今天坐席在我们当中，亲自解开你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无论是讲的或是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谢谢主，感谢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们请坐。讲到圣经，我想弟兄姐妹们都非常的熟悉，因为我们每个人至少都人手一本。但是这本书，这本圣经对着世界有多大的影响力？圣经有人知道吗？大概圣经一年它的发行量大概是多少？我给大家讲个大概的数字，3000万本啊。今天地上大概有20亿的基督徒啊，他们几乎是人手一本。那今天呢，当然我们有很多人人手还不止一本，甚至我们有这个手机，我们有电脑，我们可以在各个地方可以 download 电子版的圣经，所以它的发行量已经远远不止这个数字。另外，圣经已经被翻译成多少种语言呢？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我们觉得说世界上100多个国家能有多少呢？但是告诉大家，一共已经翻译的有2212种语言，这是前几年的数字了，2212种语言啊，其中366种语言是翻译的全本的旧约到新约的圣经啊，但是仍然还有2000本，有的是只有新约的，或者是只有这个某一卷书的。那另外还有1500种圣经，那个翻译正在进行当中，啊，甚至到我们知道说我们中国一共有56个民族，啊，它是每个民族，很多民族有自己的语言。今天甚至有很多的宣教士到了那些少数民族地区里面去学习他们的语言，然后把圣经翻译给他们。啊，这本书《圣经》这本书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书籍。最有影响力，它的影响力超过任何一个其他的书籍，因为它进入到人心，改变人心。圣经对着世界文明的影响有多少呢？我们都知道，它对着教育、科学、文学、绘画、音乐、医疗、道德各个方面 cover 整个世界上所有的道德各方面的文化。首先我们知道在教育上面啊，今天这个我这个图里面这几个徽标，有人知道是什么吗？这个是藤校哈，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追的藤校的那些名校的校徽啊，所有的这些名校哈，藤校他们最早的时候他们都是神学院，都是学习圣经的，而且他们最早的院校是神学院，所以你知道对他们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影响也都非常的大。同时呢，今天诺贝尔奖得主70%都是基督徒，这个圣经对他们有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所以这些科学家们，很多的科学家，他们越研究科学的时候，他们越发现神的创造是多么的伟大。我们知道，这是莎士比亚对文学的影响，有绘画，有音乐，啊，这个啊这些各个方面。另外，在医疗方面。医疗上面知道，这是中国，你看很有意思啊，我们中国的医院都有什么东西呢？有这个十字架，有一个十字在上面，红颜色的。然后我们现在的这个年纪的人哈，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原来是什么白底红字的，所以叫红十字，对吧？医院啊，后来的话呢被迫改了，因为什么呢？跟这个红十字的这个标记冲突了啊，所以呢国际红十字会要求中国的医院徽标要改，他就改成怎么样呢？开始改成红底白字白的十字架，但是发现跟瑞士的国旗又混了，所以最后把它斜的45度角转一下啊，这个红底的十字是这样子的。所以在今天我们的医院的徽标仍然还使用着十字，因为最早中国的医院开办都是早期的宣教士，所以对着我们中国有非常大的影响。对着道德的影响， 这个对人类文明社会的这个道德有着很深的影响，尤其是早年在整个美国这个国家哈，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这里，我们都知道说美国这个是基督教教说啊，基督徒基督教那个老师教授啊，在大神学院里面，基督教说今年我们当今我们的这个70年代的时候，教会的 challenge 是什么，就是神学生的 challenge 是什么，找不到慕道友，人人都在信主，都信，都是基督徒，到了今天的时候完全颠倒，到处都是我们的福音。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卡地区，我们有超过3万，现在可能是大概12年的时候有3万多的华人，但是教会当中的基督徒大概1000左右，3%不到。所以我知道说我们这里有很大的合场，圣经的道德对着基督徒的国家有非常大的影响。这是早年在这个有一个人他做了一项实验啊，他把这个在美国的50个州啊，在每一个州他都设立一个点，这个点干什么呢，就放了很多的饮料，旁边写了一行字说你呢自己去拿 by honest 啊，你自己去放钱到这个钱罐里面，你拿一个饮料放1块钱到这个里面啊，就是你买这个饮料，但是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看的，他们就躲在很远的地方用一个摄像头看看总这个到底有多少，美国有多少人去这个真正交这1块钱啊，这是一个道德的测试哈。后来结果呢，这是几年前了，很多年前，不是现在了，80%的人去放这个钱啊，在50个州都做，同时做了这个实验，然后他就根据说这个头发长短、男性女性各种各样的这个比较啊，做了一个统计啊，其中有一项就是判各个州50个州到底每个州怎么样，结果呢你们都知道了的一些基督教传统的这些州啊，有2个州他们的付钱率很低，加州跟纽约哎，当你知道说道德文明在受圣经影响的时候，它就会张扬彰显，而当这些很多的时候，当道德文化堕落的时候，所以呢在那个地方就会圣经，那些地方他们不讲究圣经的时候，在那些地方就会有道德沦丧的这样的问题。我相信同样的实验如果放在这个中国的话，我不知道现在的中国怎么样哈，没有人敢做这样的实验，因为他们担心恐怕连钱罐都不见了。
So if we are, I'm sorry, I is muted. So you cannot see.
You cannot read. 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影响。
So morality has huge influence on the whole world.
The
Bible
遭到了很多很多的逼迫。
From its beginning,
很多历代的这些统治者们都妄图要去销毁圣经。圣经经过了很多基督徒被逼迫，圣经被焚烧。
是不是这儿还是他们？
是，今天我们仍然看到很多的圣经。这些圣经怎么来的？
So we still have so many copies of Bibles because of different rulers
to
the
Bible. 几乎只有
一些标
点符号，
the copy,
所以大家对这个圣经
，the copy is so accurate,
非常非常的
敬虔。It's very valuable. Everybody,
the
value of the Bible, the best,
里边实现最多的啊，它只有现在我们知道只有启示录没有啊，大部分的，尤其是对着耶稣基督的333个预言都已经应验，所以这个是圣经当中让人不得不相信的一本书，一个观点。另外呢，有人说你相不相信
people。
你就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啊，因为以色列人他完完全全神拣选了他，让他借着神的话这卷圣经，让以色列，你看到他如何是被在万国中抛来抛去，如何他又回到神的面前啊，能够以色列的复国，所有以色列的历史 让我们不得不相信圣经这本书它是真真实实是神所默示的。所以这里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讲到这个默示的时候他用的是个历史啊，他现在说默示就表示是他借着那些
The Bible is written by God and absolutely unmistakable. The history is about
his 时候发现它是一本书，是发现是一本书讲同一件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是讲神讲出他自己的故事。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历史，讲到这整个教会的历史的时候，虽然看的是历史，圣经看起来像那些历史书，是个 history， 但实际它是讲 his story， 是谁呢？是讲上帝他自己的故事，是讲到耶稣基督。所以你从圣经的结构，很多时候我刚开始我人家给我传福音跟我讲的时候，我说这不都是一个一个每一篇的这个圣经好像都讲自己的一个故事，怎么会说它是一个放在一起是一本书讲同一件事情呢？慢慢慢慢等我们对的圣经越来越多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整个圣经它都围绕着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讲着耶稣基督。在旧约的时候它是隐藏的，它没有讲到耶稣是什么样，但是他把耶稣基督启示在当中。当他启示里面的时候，你可以从当中每一卷书中你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影子，因为他把它放在里面是一个隐藏的启示，是那个奥秘，耶稣基督是那个奥秘。到新约的时候他就显出这个奥秘，因为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丰丰满满住在我们当中，有恩典有慈爱。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彰显了他这个奥秘。我们从圣经的主题来看的时候，圣经的主题它整个从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的创造，第三章看到人的堕落，后面我们就看到整个从第四章第五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结尾，都是讲到漫长的救赎的过程。神要救赎人，因为人在神面前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神要救赎他们。所以旧约是那个救赎的计划和预备，除了我们看到那个法版，除了我们看到那个会幕，我们看到了神在人心目当中来预备他自己，因为他要住在我们中间。到了新约的时候，这个计划完
成。The God want to and come down to us and dwell into us. And in the New Testament, it is abou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永远的荣耀当中去，这是圣经的主题。既是神所默示的，神自己说的，那一定是准确无误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从成书主第一本圣经大概是主公元前主前1500年左右的时候第一卷书，到主后大概一世纪的时候的最后一卷新约最后一卷书，整个成书的当中一次性从来没有说哦不对了我改一改，从来没有。这个版本从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同一卷圣经，没有改的任何一个字。但你说了，可能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版本的圣经啊，是因为我们人在翻译当中用我们现代人的语言我们所看到的圣经，所以有不同的版本，但是原本的圣经从来没有改变。因为神是那个永不改变的神，他是个永不改变的神，他自己所说的话，他自己所立定的旨意从来不改变。所以告诉我们说，圣经教导啊，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这句话是从提摩太后书3:16啊，但是这个十六节是保罗对着提摩太的一个教训。我们如果打开圣经，从第一章从第一节三章的第一节看到15的时候，你会发现16-17是对前面15的一个总结，它是提摩太教这个保罗教导提摩太的时候告诉他的话。所以使人归正 为什么要使人归正？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我们知道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时候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啊？除了那些这个自然的灾害之外，还有很多人为的这些祸害，包括今天很多的异教之风盛行。我们不知道今天有多少人知道这是什么。有个人，这个人他名字叫做安东尼啊，中文翻译叫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啊，我记不住的名字，我就记得莱万多夫斯基呀。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这个人，他原来是一个姑姑的啊，一个工程师啊。他因为他有一个什么特色呢？他是专门在姑姑里面去研究那个自动驾驶的啊。但是后来因为他去这个把公司的秘密外泄啊，他坐了18个月的这个牢啊。他出来之后呢，他就成立这么一个教，这个教叫做 Way of the Future， 叫做未来之道啊，中文翻译叫未来之道，这是他的徽标。他成立这个宗教是什么呢？他是崇尚 AI。 今天我们很多做电脑的人啊，做科技的人都听说过 AI 啊，是一个自动化，它是让人的脑把所有的人的这些知识放到一个机器人里面去，让这个机器人啊去 process， 然后可以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啊。有一个就前几年了，很多年以前，有人在这个采访啊，一个记者采访这个机器人的时候啊，就问他说，你将来的目的是什么？创造你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不是要摧毁人类？这个机器人说，是的。你看今天有很多人崇尚这个东西，他们觉得这个机器人将来会比人要聪明很多，然后要去代替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崇拜它，要用让什么人要代替神呢？所以今天危险的日子来到了，很多的时候我们还生活在这里，还在忙碌这个世界的东西。这里保罗提醒提摩太，告诉他们说，今天的人呢，要专顾自己，等等等等，不爱神。专顾自己，不爱神。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忙碌我们的生活，忙碌我们的工作，忙碌我们的家庭，忙碌我们在这个世上很多很多的追求啊，好像有很多的运动，很多的这些活动，但是我们唯独不愿意爱神。所以圣经是教导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追求什么。今天在世上他教训我们，就是教导我们，督责我们，是来监督我们，让我们归正。什么样是归正呢？悔改归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到神的面前来，不是去追求那些世上的东西，不是与这个世上去同流合污。不光是教训我们，也让我们教训我们周边的那些人，领他们归正。所以领人归主也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交托，给我们的负担。同时讲教导人学义，讲到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说，哎，我知道什么是义，什么是义 righteousness， 觉得好像是对的事情，好像是那个正当的事情，以为是我们认为的正义。但是什么是那个义？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自以为我们自己是义的，我们自己夸自擂。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敬虔的服侍，因为那些有很多人有敬虔的外貌，但他没有敬虔的实质。什么是这样的人？今天我们一讲到假冒伪善的时候，首先会想到都是那些犹太人啊，他们也主耶稣当时讲那些犹太的那些拉比啊，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是假冒伪善。但我们今天也很多啊，我有一个同事哈，我有一个公司有一个同事啊，他总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犹太人来自居啊，经常我们在公司里面，因为在这疫情期间，很多时候公司为了让我们可以relax 一下，常常开会的之前要让大家互相分享一下自己 的情况怎么样。有一次我们的有一个同事啊，他就讲到说，哎呀，我们家在德州有很大很大的地，所以以后你们来我们家的时候，我可以让你们吃到那个最好的牛排啊。然后这个同事他就为了表现自己呢，这个犹太人呢，他就说，哦，你那有没有 kosher food 啊，所以就只有 kosher 的东西我们才吃。犹太人都有自己的屠宰的方法啊，看起来好像很敬虔呢，是不是啊？但有一次他轮到他分享的时候，他跟我们说了，哎呀，我好高兴啊，最近我买了一个1000块钱降价到700块钱，我买了一个机器。这个机器呢干什么的呢？是做那个专门做那个 pulled pork， 吃那个猪肉，美国人最爱吃那个 pulled pork。 就那天我可能头脑有点什么问题，我就当着大家的面我就马上问了他一句，我说，你不是说你是犹太人吗？犹太人不吃猪肉啊，你怎么会今天讲你以你这个为自居？所以我估计那天我们同事挺尴尬的，他说 ，Well, now you know me, you know， 所以他也讲不出什么，所以他就知道说，其实他在人面前他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一个外表，他是不是真实的一个知道他自己是个犹太人？很多时候我们还随从私欲啊，这里也特别提到说。有个妇人，她负担罪恶啊，被这个私欲所引诱。所以讲到这些随从私欲的时候，我也想到今天我们的社会当中，特别是对着我们很多的年轻人啊，有一种思潮啊，就告诉我们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好像他们对着什么呢？对着同性恋，对着这些堕胎，对着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觉得说，我的身体我做主，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是不是讲到人权的事情？但是要知道，身体是我们神所造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随从的私欲败坏了我们身体，我们得罪了神，而且抵挡真道。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多少的国家，多少的地区，他们用各样的方法抵挡神。这是在中国啊，这是一个十字架，教堂被拆毁，这是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真真实实亲身经历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圣经神在被这个世界抵挡，多少年以来一直如此，而到今天在一个末世的时代更加的厉害。所以圣经是要教导人学义，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义啊，明白如何为义。这个义是指的耶稣基督他自己，是耶稣基督，是那个无罪的，因为义是与罪相分别啊。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义不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准，乃是以神自己为标准。因着那个 sinless 的主，他是无罪的主，让我们可以 sinless， 让我们可以减少我们的罪，让我们今天虽然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但是当我们神的光照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可以认罪悔改，神就赦免我们，他因为他是那个无罪的主啊。我以前在德恩堂做过这个见证，有一年我去欧洲去啊出差，其实这个教会之旅，等我回来的一转了一圈十几天回来，因为太太在家里边带着孩子，那时候我们孩子很小，他不能去，就我自己去了。等我回来最后一站的时候呢，是这个意大利啊，我说要上飞机了，我说哎呦坏了，忘记这一圈下来正够忙其他的了，没有给太太买一样礼物啊，所以后来我在机场转了半天不知道买什么，后来就抓了一样就走。后来我知道说好像意大利的香肠是很有名的啊，我拿一个香肠给太太吃，买上去以后我就高高兴兴坐在飞机上，觉得很踏实了。结果快到美国进境的时候要填那个表，哦坏了，美国是不许带肉制品的，哎呀这下完蛋了，我这个肉怎么办？这要在以往的话，偷偷摸摸的把这个东西带进去，吃的时候好香，因为别人没查到，是不是？在我们没信主的时候是一种什么心态？最终之乐的心态。但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神灵的光在里边，没办法给太太交代，但只好说没办法回去，只好认错了，那个肉还是不能带，留在了飞机上。结果呢，我们下飞机以后啊，在取行李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一个航班可能被缉毒警啊，可能给盯上了，所以有一堆的那个警察，大概十几个警察，其中就还有五个警犬啊，在我们的每一个行李边上，那每一个行李要一个一个的闻过去啊，那就好几个人呢被查出来，那个行李要打开，里面查出一些这个违禁品啊，就不能带进去的啊。所以那天我就好开心，因为什么呢？我什么都没带，哎，我没有，心里非常的平安。要知道，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帮助我们减少我们犯罪。圣经的话可以使人得益处。什么样是益处？今天我们都会想说，哎，我认为对的东西，我认为好的东西就是益处，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不管哪一个人要当权，我们需要看跟我有什么关系。他要减税，对我有好处。哎，他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对我有好处。只要跟我有好处的，我选他。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对神，他所说的或者他所代表的，对神有好处吗？是符合圣经吗？是符合神的教训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并不关心。另外这里也提到说，讲到保罗自己受苦难，所以我们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把苦难不认为是我们的益处，因为有了苦难，我们会首先会说，我怎么这么倒霉。所以我们没有人在苦难当中有平安，我们不会觉得它是个益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神的话都是有益处的，这些益处是因着我们要服从。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这个叫我是指的保罗，保罗是从基督那儿领受的品行、志向、信心、宽容、忍耐。所以我们要在神面前知道，没有我们服从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 obedience， 我们的这个服从是对我们有益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想这些，我们总想以自己的利益为中心。另外告诉我们说，苦难对我们是有益处的，因为苦难，主在苦难当中把我们救了出来，让我们可以因着我们经历神，我们来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懂得在经历神当中知道怎么来依靠神，我们就可以胜过苦难，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已经胜过了苦难。所以苦难，当我们相信主之后，当我们有信心放在主身上的时候，苦难对我们不再是倒霉，而是个益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什么样是完全？我们以为我们物质的美，物质的完美啊，我们有了钱就可以有权，有了权也可以有钱，钱权在一起我们就完美了，我们的生活就完美了。但是我们多少的时候，我们看到钱权使我们堕落腐败。从小我们都在学，像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都知道要做三好学生啊，因为要有德育、智育、体育，好，这三样好了，我们这个人生就好了，就完美了。所以从小给我们的教育是这样，但是是吗？德育好像我们这些东西都做到了，也有了知识，好像我们身体也因着锻炼强壮了，但是我们没有解决一个问题，罪的问题，罪还在我们里面。所以罪让我们的人生没有办法完美，没有办法 perfect。 我们里面的那些自私骄傲，不是通过我们外面的道德教育和健康能够体现出来的。很多时候这些东西，罪的东西在我们里边的时候，让我们这一个人彻底的败坏。没有圣经，它可以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圣经中的完全人，我们相信弟兄姐妹已经知道有好几个，对吧？挪亚，我们也知道这个是约伯啊，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讲到约伯，神怎么来去教导我们呢？ 怎么样做完全人呢？因为这里教导我们说一定要什么，要敬虔度日。如何敬虔？约伯，神是怎么说约伯的呢？他敬畏神，远离恶事。很多的时候我们以自己的心为中心的时候，心以为中心的时候，我们被着周围的那些人事物所困扰，那些恶的势力进到了我们里面，一些恶的那些观念进到我们里面，让我们分不清。所以唯有在我们能够敬畏神的时候，让神的思想进到我们里边，圣经的话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因着这些话远离那些恶事。同时这里特别也提到说要有逼迫啊，要也你们也都要受逼迫。要知道逼迫虽然我们不喜欢，但是逼迫可以使我们完全。从历史历代那些为神殉道的那些基督徒，其实不光是在古代，在我们今天有一个圣经的杂志做了一个统计，他说在今天每一天当中会有13个基督徒啊，平均啊每13个基督徒会被杀，有12间教会被袭击，有12个基督徒被抓捕，有5个基督徒被绑架。这是今天的社会仍然如此，他们对着教会对着人是这样一个逼迫的一个态度。但是保罗但是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在患难当中要大喜乐，因为它可以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在逼迫里面会让我们因着持守神的话，因为因着我们能够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能够被神来完全，这才是真正的 perfect， be perfect。 圣经讲到说圣经可以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是善事？今天我们把这些当作善事。这是今天有一个教会叫做 UCC 啊，缩写 UCC United Church 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 church 啊？他自己的一个广告啊，但这个广告当中你看看他讲的，他是用这个彩虹旗啊，这个是同性恋彩虹旗做背景。然后这个教会他说什么？他说 perfect 这个要去什么是做好事呢？要是保护环境，要去这个关爱穷人，哎，你要去原谅他别人，要去对这些少数的族裔要去啊，这个同情这些少数族裔啊，要去保护地球啊，要去这个他这小字最后有个 love God 啊，我想这是唯一一个他好像跟这个神有关系的，好像这些事情都是世界上的事情。啊，你发现没有？现在教会哈，成为了一个世俗的教会，他把这些东西哈都放到圣经的这个原则，叫教会的这个些使命当中、原则当中，听起来对不对？政治正确，是不是？好像是对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对圣经的话、对神的话没有分辨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对呀，每一样都对呀，我们应该也成为我们今天教会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今天他用着宣扬这些人性的东西，让这些东西代替神，甚至他把这些东西放大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说，包括你像比如说我们哈用彩虹旗，这个彩虹旗就是讲到同性恋的这个事情，哎，他说我们应该在圣经讲到的是爱，你应该去爱那些同性恋，他们也是人，因为神爱世人，你也应该爱他们。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同性恋本身是罪，按照圣经的定义，同性恋是罪。我们爱的是这些人，但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同性恋是罪，我们要抵挡那些罪的东西。所以他们宣扬人要让人代替神，把罪的东西，今天你看很多东西又变成是对的东西，变成一个对的东西。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圣经有很多这个慈善的机构，他们也在宣扬，哎呀，你看我们要关爱这些穷人呐， 啊，要让他们去这个有的吃有的穿，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对的东西，对的事情。但是所有这些事情看起来是善事，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他没有解决罪的问题。所以所有东西放在一起，我们的教会今天神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是我们要让人看到我们人是有罪的，要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所成就的，可以让人带到神面前，让因着信的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被因信称义。所以这些东西看起来是外面的东西，但是真正能够因信称义才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他要求我们是什么？要效法基督，改变这些。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做了我们人和神之间的桥梁，让我们可以神因着信了耶稣，让神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要行各样的善事，什么样？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要但你所学习的要确信，要存在心里。我们常常要把神的话存在心里。感谢赞美主，我们当中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不光读圣经，我们也背圣经啊，让这些神的话记在我们心里啊。昨天感谢主，昨天我们当中的这个小姊妹，这个 Elizabeth 啊，在参加全美的 Bible B 圣经背诵的比赛当中得了第一名啊，就是她在神的话里面有这样，从小有这样的一个扎根，有这样的一个扎根啊。这是她在高中里面哈，她曾经在初中的时候也得到全美的第一名啊。所以从小让我们的孩子们对神的话有信，要有信心，有兴趣，让他们就可以经历神啊。如果这些话不在我们里边的时候，这些世界上的东西进到我们里面，我们分辨不出来，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善的，我们以为那些是善的。当神的话告诉我们的时候，神的话进到我们里边的时候，我们知道所学的是跟谁学的，很重要，跟谁学啊。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茫茫从从跟随某个人，我们不知道要跟从圣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神的话在他的里面，我们需要跟神有直接的交通，直接能够向神求，直接从那里得到，要跟神去学，要有得救的智慧。因为今天得救的智慧不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所想的那个智慧，乃是要从神来的，要有得救从耶稣基督啊，这里要信耶稣基督，有得智的得救的智慧。每一件事情带到神面前，当每件事情呢，我们把它放到圣经面前做一个这样的一个 compare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的。如果我们今天还活在自我当中的时候，可能我们今天常常偏行己路。所以今天我们要做一个人，是要做持守圣经的人。撒旦不甘愿，常常用着各样的一个方法来去诋毁圣经，来去搅扰我们。他们鼓吹，曾经啊有一个人，这个一个哲学家啊，他就出了一本书，讲到一个词，今天影响着今天很多的孩子们，在学校当中也是很多。有个电影叫做《上帝已死》啊，那个电影我建议弟兄姐妹可以带着你们孩子一起观看啊。那其实这里讲到，他讲到这个观点，这个哲学家啊，他用很多他认为呢啊，把很多以前历史基督教啊，那个基督教的东西，一些错误的东西来代替基督的信仰。看起来好像说，哎呀，你看曾经历史上在教会当中，有些教会的不是教会的历史，是基督教的历史啊，那个宗教的历史，有一些好像看起来是不对的东西，他以那些东西来代替圣经，代替神的教导，代替我们的信仰啊。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时候告诉啊，这个上帝已经死了，他已经过时了。另外呢，他用科学来代替圣经。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孩子们到学校里面学的说，哎呀，我们学的科学越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科学跟我们在这里的圣经相违背啊，因为好像很多东西在圣经里所说的，用我们今天的教科书好像是科学来讲证明不出来 啊，好像是这样啊，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所有的科学，我们所知道的这些科学，所谓的科学，它只是发现规律，它能不能创造一个规律？从无到有，今天没有办法，今天我们只能去发现，但这规律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所以神可以创造，今天的科学只是去发现，所以科学跟圣经没有冲突，因为科学证明了圣经，圣经的存在，圣经的可靠，今天很多很多的例子都证明啊，所以越是在认识科学的人他越谦卑，
是
那圣经的宝贵。在法国有一件，有一个年轻人啊，这一个大学，一个很有名的大学里面，有一天一个所谓的啊，这个很聪明的一个年轻人啊，他走在校园当中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啊其貌不扬的一个老人家坐在一个长凳子上看书，直觉告诉他看的是圣经，他就想去羞辱一下这个老人家，他就跑过去说：“老人家呀，看的你是不是看的圣经？”那个老人家说：“对呀，我在看圣经。”他说：“你看看这东西干什么？你要是相信科学呀，你就不会再相信这个东西了，你一定不懂得科学。”哎，这个老人家呢，对他笑一笑：“确实，年轻人，我真的不懂科学，麻烦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下什么是科学？”啊，这个小伙子呢就说：“哈，你真的想知道的话，哪一天我告诉你。不过你把你电话留给我，今天我还有很忙，我没有时间告诉你，哪天我好好的给你讲一下。”所以他就，那老人家就把自己的一个名片从口袋里掏出来递给了他。这个小伙子拿在手里一看，立刻满脸通红，因为这个老人家是法国有名的，这个最有名的一个生物和药学的专家，所以他学这方面，他就知道这个人是一个有名的人，他像这个看知道说，当人在神面前谦卑的时候，他越认识科学他越谦卑，越认识科学越知道人是多么的渺小，越是今天半瓶子逛荡的人越觉得自己什么都懂，骄傲。今天撒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他常常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他首先他知道要攻击哪里，因为今天很多的牧师都要上神学院受这样的装备，撒旦就在神学院里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咱们有一个曾经 CCMT 请过一个一个教授，是神学院的教授，就在我们那边讲道啊，叫做王守仁啊，他是这边一个很有名的神学院毕业的啊，他讲道当中他也提到，他说现在很多的神学院里面的很多的老师，很多的老师不是基督徒，是无神论者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不懂抗拒圣经的人，他们在那里干什么呢？他们借着教导圣经的，就是查考这圣经的知识来诋毁圣经。所以今天很多的人在这个神学院里边进去的时候，有些是基督徒相信神，出来的时候反而不信了。因为你看王守仁这个他是博士了啊，叫做王守仁博士，他说他在这个毕业的这个最后的毕业的答辩的时候啊，有五个教授，其中两个都是无神论者，所以他们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说，哎，你要能不能够说通我，说服我，让我听听有道理啊。所以很多的时候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好像是神学院一个正确的一个方法，但是教导出了很多的神学生偏行己路，甚至离开真道。所以今天撒旦很多的工作进到了神学院，让神学院已经沦陷。还有在圣经翻译本上的改变，因为圣经我们知道原文的时候它是这个亚兰文啊，也有这个希伯来文啊，也有是希腊文，到我们今天跟我们今天的很多语言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今天我们的语言更加丰富更加细致，但是在古老的时候它那些语言含义很广，所以今天会有很多翻译的版本，这也造成了今天有撒旦有很多的空子可钻。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成为圣经印刷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工厂啊，所以很多的圣经是从那儿印刷出来的啊。但是今天中国大陆他要求这个停止，不许来销售圣经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圣经要被修改了，他们要按照自己的意思去翻译中国大陆特色的圣经，是按照人的心意、人的意思去改变神的话，这就是撒旦的工作。另外，圣经也通过这个什么，撒旦也通过各种各样的这种理论来歪曲圣经。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神迹，让我们特别是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对不对？这些所有的神迹，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当时信主开始的时候，我说圣经其他的教导我都同意，但这个神迹我没办法信啊，因为跟我们今天好像社会我们所宣扬我们的知识的方面是相违背的，好像我们不能够接受那些东西神迹啊。所以在我信主初期的时候，有时候我听到一些啊外面一些讲道的一些东西啊，有时候我会被一些东西吸引啊。那我记得有一次一个圣经里面他讲到什么呢，他我那个当时好像还挺，他说所有的这些神迹啊，你都可以用今天的很多的科学现象来代替，所以不用担心，不用相信神迹。你可以相信神迹，但实际上那个神迹是假的，是科学是今天可以做到的。有一个年轻人哈，他坐在飞机上在看圣经，旁边呢正好有一个人来了，然后呢就那个坐在他旁边正在闭目养神。这个年轻人呢看着看着以后突然说哈利路亚赞美主，啊旁边这个人吓一跳醒过来了，他说你在看什么？他说你哈利路亚，你是基督徒啊？他说我是啊。他说你看什么东西？你要哈利路亚？圣经里有什么可信的？他说你看这里有个神迹呀、啊，因为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200多万的以色列人，他们跨越红海的时候，那么高的红海，神把它分成两半，他们如走干地一般，他们就过去了，多么大的一个伟大的一个神迹啊！这个人就不屑一顾说，年轻人呐、啊，你实在是无知啊。我告诉你，在古代的时候，在你当时的埃及啊，那个天气一年有两季，一季叫做旱季，一季叫做涝季。涝季的时候那个水位很高，那是以色列人过不去的啊。他是在旱季的时候，那个旱季某年某这个那个月和那个日的时候，那个是红海的水位最低的时候。我告诉你可以低到什么程度啊，你下去水的时候坐没到你的脚脖子，最高的地方不会到你的腿肚子，只有这么少的水。所以呀、啊、你要是知道当年的以色列的那个埃及的历史的话，你就不会相信这有一个神迹了啊，就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年轻人说，哦，原来你懂得历史，你知道这么多哈、啊、好好好。然后他就继续来看，那个人就睡着，又在那瞌睡。他说、啊、哈利路亚赞美主。他说什么回事，你怎么会去还赞美什么？我都跟你讲过了，这没什么好信的，这根本不是什么神迹。然后他说你看，你快来看这段圣经。他说这个神呐、啊，这个耶和华神，他用到腿不到腿肚子高的水呀、啊、把以色列几十万的车马军兵全给淹死了啊，这不是一个大的神迹是什么？所以要知道，今天撒旦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各样的东西搅来引导我们的思潮，让我们真的是不相信圣经，要拒绝圣经里面。因为科学，我们以为科学是最高级的，是我们懂的是科学，但是要知道，不是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教导，我们今天所看到得到的一些这个圣经所谓的这些科学的东西啊，其实在神面前，神创造了这些规律，对不对？所以神就用就创造这些律以后，神就借着改变这个规律，因为他是创造这些律的人，他改变这些律的时候，让我们知道他是神，他让我们知道他是神。所以今天这些神迹看起来好像违反今天的自然科学，但是是因为神要让我们认识他，借着这些神迹让我们认识他。今天有很多很多的人，这个词叫做圣经无误啊，我们相信因为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圣经是无误的。但是今天有很多的一种思潮要进到了我们里边，说今天的教会你不要再承认圣经无误了，以前是一种质疑 啊圣经屋，今天到了一种推翻圣经屋。我们当中，我们教会有一个这个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叫做龚文辉，他在非洲宣教啊，我们教会是我们的宣教士之一。他是这个穆迪神学院，芝加哥那个穆迪神学院毕业的，这是在美国非常有名的啊，正宗的这个本来是非常保守的福音派的这样的一个神学院啊。他最近一次回这个学校来探访他的老师的时候，他发现很多教授不见了，他就问了那个其他认识的一个人，他说为什么原来我认识那些教授都不见了，他说你不知道吗，现在穆迪神学院根据政府的要求，要求每一个教书的这些教授，你首先你必须不能够再承认圣经无误，不可以承认圣经无误。当你不承认圣经无误的时候，你才可以教这个书。如果你认为圣经是无误的，你就必须要辞职，或者我把你辞退。所以很多的这样的教授，他们因着坚守持守神的道，他们没有了这样的一个教导的工作。所以今天看到撒旦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么的猖狂，今天我们要怎么样持守圣经。好，圣经里约伯记告诉我们说，一人要持守所行的道。今天我们要在神面前细心的查考圣经，坚信圣经是神的默示，是无误的。当我们很多时候，为什么今天中国大陆还有很多世界上的地方人会偏行到其他的那些宗教当中，或是一些这个基督教的一些反福音派或者其他的这些宗教当中去呢？包括中国，你看中国大陆有一个叫做东方闪电，突然一下好像很多很多的人都去追随他。因为什么？其实他所讲的那些理论，今天我们今天稍微读一读圣经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有很多东西是完全不符合圣经，是与圣经相违背的。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细心查考圣经，所以我们就会落入到那些陷阱当中去。所以持守圣经要我们细心查考，坚信圣经是无误的，就不会随从那些异端邪教。同时要对神的话语要忠心，不要添加任何添加或修改圣经。今天我们知道教会历史当中出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包括婴儿受洗，包括赎罪券，很多东西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但是人把他们加进来，好像守了这些圣经里所谓的宗教的律法啊，我们就可以得救。所以要回到圣经来，今天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来，对神的话语要忠心，不要添加或删减。同时圣经，对圣经保持缄默的，我们也要保持缄默。很多时候要知道圣经里没有说的东西，我举个例子在这个2000年一直到今天，其实都有这样的事情在发生。很多人突然出了一个先知告诉我们说，某年某月某日耶稣基督要在什么地方要降临呢？2000年的时候，公元2000年的时候，真的有这么一个人，美国人，他说他在德州啊，那个 Texas 旁边的德州那个 Texas 里面某一个小城市的他的后院里边要在那里降临了。所以那天晚上招引了很多的记者跑到他们家去啊等着，结果他们等了一宿也没有看到啊，因为确实因为圣经里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说他要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子都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面去，神保持缄默的东西我们偏要在上面去加增，然后还偏听偏信，要以圣经为原则的敬虔生活，要过以圣经为原则的敬虔生活。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我们有自己的原则，按照我们自己的思想，要让我们自己的方法去过，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把 耶稣基督把圣经带到我们的里边来。前一段时间，以前这个很多年轻人都知道，每个人手腕上戴一个那个 rubber band， 上面有一个字叫做 WWJD， 就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当你每到思想，每到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你首先要先思想耶稣会怎么做。如果你对圣经不了解的话，你当然你不会知道啊。当然今天最主要的观念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回到圣经，要持守圣经，要知道只有圣经里面才有真理。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在按照圣经活出他的爱。世界上有很多的爱，要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个爱才是神的爱。我们能够活出这样的爱，也能够让这样的爱进到我们周遭的社区，进到每一个人心中。同时也知道，每当这个困难患难来临的时候，神给我们的那个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等候。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不完全的交通交回到你的手中。我们实在知道，我们人的口舌是实在是有限，而这世代是弯曲悖谬的，主，很多人撒旦也借着这些人在我们当中实行那个毁坏破坏圣经，破坏主你自己的话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因着我们，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这样一个属灵的分辨，如果我们不是对着你的话语这样忠诚的话，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落入各样的歧途当中，我们也会偏行己路。我们实在求主，你用你的话真实的喂养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让我们对着你的话更加的渴望，对着主你自己的教训我们更有信心，让我们真实能够回到圣经里面来，能够持守它直到世界的末了。谢谢主，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 Amen。
我们感谢主啊，借着我们王先弟兄的口给我们带来我们这样的信息，真是让我们